咫尺天堂，作者伊丽莎白·雪瑞尔，译者张小薇。本书分为四个篇章，篇章一，秘密，篇章二，在我背后的天堂，篇章三，在我周围的天堂，篇章四，在我前面的天堂。篇章一，秘密。这是一本有关探索的书，探索一个秘密。以前我认为天堂只存在于想象的世界里，然而本书所描述的却是我如何发现天堂其实比我脚踏之地更为真实。在过去是真实的，在未来是真实的，最棒的是它在如今也是真实的。这本书也是一份邀请，邀请每一位读者在您的生命旅程中回首、前瞻并环顾，不断地探索属于您自己的秘密。圣凯瑟琳的秘密。我到意大利中部的锡耶纳城时，最喜欢住在一个位于圣多明尼哥教堂下面的招待所。小小的房间布置简朴，想要喝杯咖啡都要到别的地方去找。然而在这里却可以看到全城最美丽的景致。我从阳台上隔着溪谷就可以遍览这个中世纪的城市，望见其中锯齿状的墙垣和高塔建筑。然而对我最有意义的却不是这些美景，而是在阳台下面的这块地方。它是锡耶纳的凯瑟琳出生的地方。我望着这条狭窄的小街，当年他父亲经营的染铺就在此处，心想，不可思议，这位罗马天主教的圣徒竟然对我有如此多的启发。而我不仅不是天主教徒，甚至曾经一听到圣徒这个概念，就会马上把心门关闭起来。圣凯瑟琳的出生地本身并没有给我什么启发，他家的染铺连同其上的住处在500年前就已经改建成了一个圣坛。不过还是有一些凯瑟琳那个时代的东西被保留下来。圣多明尼哥教堂仍是那一区的教堂，凯瑟琳曾在那里得到他天堂的意象。从他家到山脚下的井那边，那条很陡的街道也依旧。他曾因拒绝一门对他家有利的婚事而被父母罚作苦役，每天都要走到井旁汲水。我也随着他的脚踪走到井旁，再走上来，想象他每天提着沉重的水桶，从井边走在陡斜的上坡路回家的情景。但这只是他生命中许多劳苦和挣扎的头一件事。在黑死病肆虐的岁月中，大部分的人对染病者都避之唯恐不及，他却照顾他们，安慰他们，甚至亲手埋葬他们。那是在14世纪时，意大利的诸城邦国互相征战残杀，胆怯惊慌的教皇们离弃意大利达70年之久。 当凯瑟琳的声名远播时，便被卷入当时混乱的政治圈，甚至远赴法国劝说教皇回到罗马。然而他却看到教皇身边跟着一个极其贪婪的主教，使得枢机主教们进行了第二次的教皇选举。于是欧洲有数十年因着彼此敌对的教皇而处于分裂状态。凯瑟琳看到教会的失败而极其伤痛，她病了，可能是罹患小儿麻痹症，经过几个星期的痛苦便去世了，她那时才33岁。这是一个悲剧的人生吗？诚如她自己说的，一点儿也不是，她的生命其实是在地如在天。他曾宣称，迈向天堂的路程本身就是天堂，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这句话不是一些无忧无虑的人在万事如意中所下的一个快乐的结论，而是出自一位走在崎岖艰苦的道路上的天路客。他发现，不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只要有耶稣同行，就是天堂。凯瑟琳的秘密就是他把生命视为一个爱的故事，不论每一天的每个时刻是多么的艰难，多么令人难以发出感谢，他都把它当成是那位完美的爱人所赠予的完美礼物。当我跟随他的脚踪走在城里弯曲的小巷时，我一面想着，如果我也能学到像他那样多好。自从我接触凯瑟琳的事迹以来，也认识了一些同样对他有了解的现代人，他们也都学习着将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即使是痛苦和失落，都看作是神对他们特别的爱，为要引领他们到他自己跟前。在过去的50年来，我一直很喜欢发掘以及描述这类真实的爱的故事，并发表在书籍和标杆杂志上。然而我一直都回避自己和神之间的爱的故事，借口自己是个注重隐私的人，反正我的故事也乏善可陈。有一段时间，我和先生约翰住在英国，当地一家报社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一天的生活，例如女王侍卫一天的生活，学校老师一天的生活等。有一个记者想要采访我，写作家一天的生活。当然，这是所有一天的生活文章中最乏味的了。早上8:10，坐在书桌前。早上9:15，再煮一壶咖啡。早上10:12，再削一次铅笔。早上11:26，删掉所有从8:10以后所写的东西。然而，我的工作确实能让我认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很有名气，也有些人默默无闻，但他们都有扣人心弦的经历可以细数，其中有些故事也收录在本书中。不过或许神也要我们说说个人日常生活的故事呢。正如布耶赫纳在他的《述说秘密》一书中所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清我们是谁，从哪里来，以及在天路上所遇到的人，因为神正是透过这些特别的经历，以强而有力的方式让我们亲身来认识他。神要我们认识他，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有这许多各种各样的故事。也许在天堂里，我们这些成千上万的天路客彼此将会重述个人在天路之旅中所发生的故事，以及对天国之王的认识。 至于我个人的信仰之旅，我相信与大多数人一样，早在自己已踏上旅程却浑然不觉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以前对终点站一无所知，只有当我回头细看时，才能分辨出所来之路，并且明白自始至终，耶稣就是那条道路。归家。哦主，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唯有安息在你里面，否则就不得安息。圣奥古斯丁。我站在甲板的栏杆边，在细雨中看着英国的海岸线逐渐靠近。那是1947年，我才19岁，是大三的学生，正要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读书。那个学校在战后才刚开放接受外国学生入学。我所搭乘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轮船在抵达法国之前将会停泊在英国南边的南汉普敦港。栏杆边站着许多归乡的旅客，他们在雨雾中对陆地上的建筑物指指点点。我拿下眼镜，用已经湿透了的手帕把雨水擦掉。轮船已经驶进峡口，陆地就在两旁，船上持续鸣放出低沉的汽笛声，对旁边的船只发出警示，而附近的渔船和货船也鸣笛回应，迎接这艘世界上最大的船回到母港。我身边站着一个看起来很阴郁的英国男子，他雨衣右边的那只袖子松垮垮地塞在口袋里，一开口就说，在战争的时候绝不可能这么喧嚣的，船得在天黑以后才能偷偷入港，不能开灯，也不能鸣笛的。南汉普敦港的码头边有许多装卸工人和戴着黑色头盔的警察。当拖船将这艘大船引入它要停泊的位置时，我注意到码头附近群簇的房屋顶上有许多散落的瓦砾堆，显然是战争所留下来的遗迹。突然之间，我不明缘由地哭了起来。那个独臂的退伍军人很惊讶地转过脸来对我说，小姐，不要紧的，老百姓都已经搬到内陆去了。当我还在继续啜泣时，他又说，哦，这不算什么的，小姐，等你看到德军真正去过的地方，等你看到伦敦，就知道这里真的不算什么。但其实我不是为了这些被炸掉的街区而哭，几年以来我已经从新闻短片中看过比这更糟的惨况了。我拿出那已湿透了的手帕擦眼睛，尝试向他解释我流泪的原因。你说什么？我知道自己的反应很奇怪，完全不合理，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能理解。这位同伴好意要安慰我，就开始描述一些英国战后复原令人鼓舞的情况。这时上岸的布桥已经安置好了，那位英国男子见我已经不再流泪，就很满意地随着别的旅客上岸离去了。 其实他的好心是会错意了。我不是因为伤心而哭泣，而是因为喜乐而流泪，因为我终于回家了。然而，这回家的感觉却是面对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地方。究竟这么怪异的反应是从何而来的？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所看到的景象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巧的房子，宽敞的庭院，不熟悉的敞篷的车子开在狭窄的街道上，方向则与美国完全相反。然而，我却好像认得这里，仿佛我一生都在寻觅这个地方。或者说，似乎是这个地方一直在寻找我，并且最后以一种深不可测的方式找到了我。而我，直到此刻才领悟到，原来我已经迷途很久了。从那次以后，我又回到英国很多次，每一次都有那种无法解释的归家感。我想，会不会是成长过程所读的书给我的影响呢？譬如说《小熊维尼》《欢乐满人间》，或勃朗特及莎士比亚的书，还是因为许多代以前的祖先是从英国来的，而我对他们有某种特殊的记忆呢？这究竟该如何解释呢？即使我是搭乘飞机与其他数百名半睡半醒的旅客一起通过不知名的过道到达伦敦的希斯罗机场，我仍盈溢出泪水和喜悦之情。我心中呐喊着，我属于这里，我属于这里。对着充满同情心的陌生人，我歉然地解释，我很好，真的。我真的很好。就某方面而言，我的确无法解释这种感觉。然而，我渐渐体悟到，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有类似的灵程。当我多年以后在属灵上归家时，我同样惊异地发现到自己好像认得那从未见过的地方。这像极了我以前在轮船甲板上的感受。因而，我将那次经验当成对未来一个更大经验的预先体验。自从那次之后，我和一些有同样感受的人谈过，他们也曾对某些不熟悉的景象产生过类似的反应。现在我归结起来，对这种感受的解释其实并不在于过去，比如说童年时期或家族历史，而在于未来。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世上的某些真实存在的地方都被赋予这种无法解释的亲切感，使得他能预尝人生旅程归家时的真实情况。每一个人的那种地方都不一样，但所得到的应许却都相同。你有一个终极的家乡，你不会永远流浪，已经有一个地方为你预备好了。当你到那里的时候，你将会说，我其实一直都住在这里。圣坛的话，这些人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希伯来书11:13-14。 历史历代以来的寻道者称这个属灵的家乡为天堂。在我生命的前30多年中，天堂和仙境对我的意义几乎是一样的，都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有困难的人所梦想要进入的童话境地。对于能如此自我安慰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很好的解忧方式，但对于理性的人来说却是全然不可信的。然而我却渐渐地不自觉地甚至是不情愿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本书所描述的故事。我现在相信天堂不但是真实的，甚至比其他事物还要更真实。天堂不只是在死后脱离肉体时才确实存在，当然那时必然是存在的，天堂与此时此地已经确实存在了。我相信天堂只有一个时间，就是现在，也只有一个地点，就是这里。当然地点不是一个正确的用词，不过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词可以用。地点意味着一个固定的地方，无论多么遥远，我可以想象将来有一天会到达的地方。我在纽约所去的那间教会，在圣坛上方有一幅耶稣登山变相的画像，它的背景是金色的天空，这在基督教艺术中象征天堂。耶稣正在和摩西、以利亚谈论天国的事，而彼得、约翰和雅各则在旁观看。这三位门徒事后回想，原本他们的夫子脸上带着风霜，但在那时却焕发出荣耀的光芒。马可福音9:3记载，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在那超凡的时刻，这三位渔夫很可能以为他们在世上寄居漂流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几年来，他们随着夫子四处传道，走过许多疲累尘沙的路途。他们是否真的到达了天堂的愿语？是的，他们到达了。彼得兴奋地问，我们要不要为你、摩西和以利亚搭三座棚子？难道他想要马上搬来，留在此处？但是他们当然没有到达任何地方。天堂不是一个在地图上可以找到的地方。在那耶稣登山变相的山上，彼得、约翰和雅各的天堂之旅才刚刚开始呢。画框。天堂不在任何地方，但它却也是随处可见。在任何时刻，迷雾都可能消散，使我们发现自己处于那个不认识却又非常熟悉的境地。接着便说，原来我一路走来就是要到这里。当我们从天堂回顾，看到生命中的许多转变和机遇，原来都是带领我们直奔向今日所在这个充满喜乐的奇景。而那些失落和看似迂回的道路，以及令我们极为困惑痛苦的事情，哦， 这也都是我们往天堂去的必经之路。而耶稣这条道路仍然继续引领我们向前去。离开了山顶那似乎极为靠近天堂的地方，我们又下到阴影和挣扎的低谷里。这时我们不免纳闷，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呢？多年来，我曾询问过上百位天路客，他们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对大部分的人而言，都是在紧接着神的爱向他们荣耀的彰显之后的那个时段。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所尝到的平安喜乐总是如此短暂，而不能一直住在其中呢？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的跌跌爬爬，总是被带离天堂的意象呢？我相信这是因为耶稣这条道路所要带我们去的天堂太浩大了，我们从地上只能稍微窥见这永恒之境的一小部分，而它要使我们看到更多。别仅在那儿盯着，你还没看到什么呢？或许是因为自己没有什么艺术天分，所以我很喜欢去逛美术馆，让艺术家的眼光引导我去观赏自己可能会错过的美。几年前，我到北卡州的一所美术馆参观，那时正好有一群盲人学校的学生也去参观，我便好奇地跟在他们后面。我想，对这些失明的小孩来说，在美术馆里能欣赏到什么呢？是雕塑。对这一群小游客，不可触摸的规定就暂时取消了。他们口中呢喃着新发现，用敏锐的手指去触摸那些用大理石、钢铁或木头制成的艺术品。其中有一个卷发、约七八岁的女孩很喜欢问问题：在那边有什么？美术馆的导览员回答说：有油画。油画是什么？导览员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很好奇。这位导览员牵着这女孩的手，带她越过挡在路易斯巨幅油画前的警戒线。这幅油画是一件极为抽象的作品，白色的背景下衬出蓝色、橘色和绿色的宽粗线条。我想，在这个好奇的女孩心中，颜色有什么意义？你要如何向一个没有看过南瓜的人解释橘色是怎么回事？我继续看着他们。导览员将小女孩的手放在这幅画下缘的画框上，慢慢地从左到右摸了整个画框的宽度，到了最末端，小女孩满意地点点头。她说：好大。我常想到这个景象，觉得自己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一生都在做那天他所做的事，在天堂之画的画框下缘摸索，而引领我的那一位却能看到整幅图画的内容和那美丽生动的色彩。他对我说：一直要到你能看见的时候，我才能向你展示画框里的画。不过，你若愿意握着我的手，我就能带你靠近一些，让你摸到它的边缘，并且使你明白天堂之广阔无际，它包括了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天堂囊括了这一切。在我背后的天堂，这是指在我们明了神就是道路以前所有我们走过的旅程。对我而言，这段路大约走了30多年。 虽然我在这段路得到许多蕴含真理的暗示，我却无法解读。只有后来当我回顾时，才明白我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走在天堂之路的脚步。在我周围的天堂，在这段旅程中，我们常会隐约又惊奇地瞥见天堂的黄金街正在我们脚下，但我们总是无法看得完全。这是一段奇特又充满矛盾的路，有悲痛与喜乐，绝望与盼望。过去这40年，我都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在我前面的天堂，这是我们将会停留最久，但现在所知最少的境地，是我们离世以后会经历到的天堂。我们今天所能肯定的，就是主耶稣已经去那里为我们预备了地方。在我背后的天堂，周围的天堂，前面的天堂，没有一个时间或地点不是天堂。